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间又开始了，我们继续要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得着你的话，就比得那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然后真是比得很多的黄金还要觉得宝贵。所以主，我就乐意在你的面前，然后我整个的生命，我整个生命当中，对你话语的喜爱，都愿意你，就像用一个，那个，一个小棍子在我们里，在我的里面搅动一样，把那个热诚，把那个火热给我搅起来，而且在这个同时，你在天上也浇灌下来圣灵的膏油，就让我的里头的这个火热，不是一点时间，一小段时间，然后就终结了，就熄灭了，而是因着有天上这个油的供应，就让我的里面的火热，还有的这种着火，就在你面前呢，一直可以熊熊的燃烧，一直烧到永恒。谢谢你，因为你赐我的生命是永恒的。今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接着再把那个利未记的内容啊，再把它往下看。因为我们之所以有些内容会停滞一些呢，你就会发觉这些内容啊，的确是需要有一些解释的但是等到未来当讲到历史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些故事情节，大家读了知道它的真理的意思就够了。我们就不用停留那么久啊。那个上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12章讲到那个产妇她的洁净的这个观念啊。我们再一次的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圣经呢似乎对待在古代的时候，当神在发话的时候他的话都很决然，然后似乎对男性对女性有的时候呢又有区分性的一些对待。这都让历史当中读经的人呢，会觉得上帝好像偏待人对人不公，当然在这方面呢，如果你看旧约和新约的这个看法，的确你会看见，包括到了新约，当那个解释，姊妹女性的时候，也会特别强调，在弟兄和姐妹之间，你一定要认定一个事实，那个堕落、犯罪是从谁最先开始的？虽然以亚当为代表，但是犯罪的最早的那一位是谁？是夏娃。这个事实你否定不了。所以呢，在那个一个母亲当怀胎，然后生女孩子的时候，女孩子她不洁，因着生女孩子，母亲不洁净期加倍，到了66天这样的一个长期，多过生男孩子33天。那么呢？的确就有着跟新约同样的看法，就是确实女性呢犯罪在先，那么因此在洁净这个角度呢，上帝有他主权的看待，如果上帝这么认定的，那就是他就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同时呢，在历史上，当我们看到解经的角度，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的心怀也运行在其中，不单单是非常严格的那个严厉的命令，那个或者他公义圣洁的考量在里头，还有慈爱的怜悯的一些看待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那个在13章、14章里，里面讲到呢，就是像大麻风啊，包括坏血漏那些跟皮肤，跟人的身体的洁净。比如说像大麻风什么的，我们一般把它叫成什么呢？叫成癞症，类似于像那个这样的有明确的，像大麻风是人们可以看见的，出于皮肤表面的。但另外呢，像个别的漏症呢，比如说女性的这个血漏，或者男性的也有它专有的，类似于这样一些方面的跟生理方面的那个受打扰那个。处于病态有关的某些情形，那么呢，圣经怎么看待？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圣经讲到这些呢，讲得非常的深。 那讲到这个内容呢，我也还要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下面有个别的内容啊，就是你们平时在教会里，在查经中听不着的。比如说关于那个大麻风赖症得医治啊，得那个被神用伟大的大能来干预，使一个人的病好了。哎，我们一般，你看我们在如果在教会里，一般呢，如果广泛而言，我们一般就会说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我请问你这么样的表达对不对？主耶稣主语有没有错？没错，按照新约，谓语医治大麻风的，有一次一下子十个，还记得吗？后来回来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所以主谓宾都出现了。我请问你，这里面实际上严格说来，哪个环节在表述上是要商榷的，而且严格上来讲有点不对的，就是谓语。严格上来讲呢，大麻风啊不单单是叫医治，大麻风呢，如果按照圣经的角度，通常叫做什么呢？叫做洁净。圣经当中呢，在新约里啊，或者包括在旧约里，其他别的很多的病症都可以叫医治，但唯独圣经中单跟洁净之理有关的，类似于像大麻风这样的，还有呢，患血漏妇人的这样的漏症的，都怎么样呢？都要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洁净，而且呢，人是处在被洁净的那种状态和地位。在那什么呢？在那个新约圣经当中呢，有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词汇，如果要是直白的读起来啊，就叫做 catharizo，它就是被洁净的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呢？如果深入讲下去，也许有人说：“哎呀，那个被医治和被洁净，对我们来讲，总之后果都是好了，有啥区别呢？”我们要知道，被洁净在圣经里有一种观念，它是牵涉到跟人的道德有关的。那跟人道德有关的不洁净的状况，那还有呢，那种质量，就不是简单的医治到医治的环节就拉倒的，它涉及到什么呢？那个道德方面的洁净，还包括那个机理方面的，那个就是那一些具体机能方面的一些环节的它的阻碍啊，它原有的破坏，然后被解决。所以这个观念呢，你知道吗？是我们了解圣经当中一旦提大麻风什么的这样的时候，要特有的一个观念。包括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提到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她的情形所以大家好好体会哦，一般性的洁净就一般性的那个医治了，我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但是有个别的病是被洁净。你琢磨一下，这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深度很不一样。那像那个关于染赖症的，就是那个大麻风啊，这种明显的跟皮肤有关的，你知道吗？如果要是真说起来呢，它是非常严重的那个这样的病症。在古人呢，其实在古希腊也好，古罗马、地中海一带区域，然后呢，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地方。像比如说像我在广东有家，我家的附近有个村子，在解放前就有那个大麻风的那个病例，而且很多人大麻风，后来那个村子就被封起来。那大麻风呢，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病，那么呢，它导致人的机体啊会产生腐烂，然后呢，那种菌那个病菌如果在传染的时候。然后呢，特别会在人的关节的部分，像手和脚，然后还有人的那个眼睛啊、五官的一些部位，造成那个畸形和扭曲。哎，所以呢，你当看到大麻风的时候，不单单是皮肤泛白呀，然后另外呢，你会发觉哇，脸上长得都变样了。然后呢，曾经我在那个都神学院的时候，就有美国的 教会的机构，专门去帮助中国的大邦风群体。后来有个老师，他穿了一双鞋，我们大家就都觉得很奇怪。那个白人老师呢？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鞋怎么这么奇怪？”他说：“这种鞋就专门设计给大麻风病人的，因为他们的脚后来变形了，所以他们的鞋子也是变形的。”哎，所以这里面呢，如果说起来可以说非常多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但总之呢，那个大麻风，类似于大麻风这种病呢，它会带来什么呢？带来那个蔓延，带来那个传染，带来扩大，带来对人身体的机体的那种渗透，然后呢，对人的神经产生麻痹，然后呢，在外观上令人作呕，让人看到去就会有点吃不下下饭。东北人说：“哎呀，麻人呐，麻人就是恶心的意思。”哎，就会让人产生拒绝感和厌恶感。所以这就是从古至今，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大麻风要到营外，然后呢，他们要被隔离，然后远远的。当碰到人的时候，他们就要呼唤人说：“我不干净、不洁净什么的。”哎，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形：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麻风，基本上都是什么呢？任由着大麻风集体这个群体被隔绝，然后他们在一个地方呢就自生自灭。哎，但是后来呢就发觉，大麻风所在的群体呢，通常如果他们在山旮旯里啊，在有些森林里边呢。后来，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住在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呢？很少有破坏，外人很少进去啊。大麻风呢，在历史上基本上除了各种族裔，各个国家他们有一些所谓的偏方除外，其实得医治的人微乎其微，基本上不可能。但是我们会看见一个伟大的地方在哪儿呢？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大麻风得医治的、得解禁的可能，你看到没有？从旧约就已经看起了，从那个利未记的13章、14章就讲到大麻风会从神那里得医治。当然，我们说了，如果严格抠起字眼来，我们会叫它得解禁。那个如果要是大麻风的病患，在营外，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得到神的洁净了，就变好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被传到以色列的营内。那以色列的营内，你知道祭司们呢，就要组成一个确认的一个团体。那一伙人呢，他们就要出到大麻风被隔离的地方，然后要对大麻风病患整个要检查，要看，然后呢，特别对那个洁净，要是加以确认说，确实这个洁净是来自于神，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犯了，有一个祝福性的，一种结论在里头。你知道他怎么办呢？他的里面就有一个救恩的程序，那大家就要留意读经的时候这个救恩的程序。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使用两个活的鸟，一个鸟呢，要把它怎么样呢？要把它的脖子啊，跟这个身体啊，也就是所说束子那个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就拉开，那鸟很容易拉开嘛，就拉开了，鸟就死了，然后就会流出血来，然后在那个鸟的血当中混着什么呢？你特别特别请大家注意那三样的事物，因为后来一直读到民数记，然后读到红母牛灰，成为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特别仪式的时候，就连在红母牛灰的那个除灰水当中，也有这三样的东西，分别是什么呢？香柏木木块，还有呢朱红色的线，还有啥？还有牛膝草。你会发觉，所以后来呢，凡跟洁净之礼有关的，里面都含有这三样的东西。只不过呢，再往后，你会发觉，那个圣经的记载只取一样了，不取多样了。比如是啥？比如像那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到了朗和家后来呢，那个要得拯救，那么以色列的探子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不再有 那个香柏木，还有牛膝草了，只在窗户上挂朱红色线就行了，发现没有？哎，所以我们看到呢，后来它的情形呢有所简化，但是简化背后的它的深意呢，都跟洁净有关，而洁净呢都跟救恩有关。比如说喇合一家，如果要是在那个在当时的迦南全地，因为那个耶利哥是一个第一个被夺取的一个城市，那第一个呢，往往是对迦南全地约旦河西啊有代表性，那就意味着只有喇合一家是被洁净的，得着救恩的，而其他别的迦南人呢，通通都是污秽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概念。所以大家有看到这种情况啊，非常有意思。那当那个血中有这三样的那个香柏木段，然后呢朱红色线、牛膝草，然后呢那个祭司呢就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把这个里面的血啊，那个鸟血，在那个大麻风病患身上呢就弹7次，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吗？就让那个把那个火鸟啊，呼噜，哎，把它就放掉。你知道，在放掉的过程当中，一般呢，人们都有很多的说法。这个放掉的鸟，和当我们大家读赎罪日那天，不是有那个有那个两只公山羊嘛，一只被杀，另外一只要被牵到旷野当中，不许它回来。他就任由他丢了，什么都不要管他。总之，他要走，哎，要归于阿撒谢勒。一般呢，都有着同，我们说都有着同样的意思，也就意味着鸟，那个火鸟飞了，就把大麻风病患身上所有的不洁净都给带走了。然后呢，那个到旷野当中的那个活的公山羊。他被按手以后也被牵走了，然后人们不许他回家。他最后在旷野当中，可能丢了，可能被野兽吃了，可能被贼人打死了，吃肉了。总之，不管他的下落，也是有类似的含义，就是把以色列百姓家的罪孽怎么样呢？给承担了，然后给带走了。你看到，所以在圣经里啊，当表现这些洁净之礼的时候呢，还有这些救恩之礼的时候。他的做法非常的活化，哎，让人有非常强的想象的空间。哎，你觉得有意思没？蛮有意思啊。然后呢，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圣经如果要是往前看，尤其看到那个当亚伦他的儿子们被神选为祭司，当然他一定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啊。那个所有的条件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祭司的那个从头到脚，哇，这个人要长得怎么样呢？非常的健康正常，就是不能像我们说不能像姚明那么高高的，也不能要像武大郎那么矮矮的，那都严格来讲，从身高上都不合适。还有呢？那个现在在日本呐，还有在韩国呀，包括在台湾呐，在中国大陆啊，都有一些男孩子，后来那个都表现得比较娘，就是比较女性化。哎呀，那个美到一个地步，甚至连有些女孩子都要惊叹说，都要慨叹说，都不如这些男孩子长得美。但是严格说来，如果有那个一个男人没有阳刚了，他的美就值得质疑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要是结合着祭司呢，就不但身高要正常，那个五官呐、啊，然后呢，人身体的躯干呐、啊，各方面要正常，然后另外呢，在那个就是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分泌上，他也要呈现正常，哎，所以整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男人的样子，作为亚伦的儿子们，那么呢，他就非常的，就像我们讲那个出埃及记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一定要符合那种无瑕疵的，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那种欠缺的那种标准，哎那个还有呢，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绪和精神方面的疾病，哎，如果一个男性非常的阴柔， 然后呢，非常的那个情绪不正常啊，那个都不可以啊，所以呢，是全人的一个健康。但是尽管这种全人的健康都通过了，但是在洁净之礼上，竟然有个环节很特别的，就是祭司们在服侍神之前，在接受洁净之礼的时候，他们洁净之礼的细节，跟大麻风被祭司们确认确实得洁净了，那个洁净之礼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到这个厉害不？哎，如果这样的话，那有的人就会说了：“哎呀，那神怎么样这么对待那个亚伦的儿子们，岂不是有点不公平？”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严格。哎，上帝把这个洁净之礼给大麻风不洁净的人，上帝也把这个洁净之礼给了侍奉他的人。越靠近他的人，他就越要什么呢？在那些人当中显为圣，也就是显为有分别。所以这些细节呀，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不讲给你们，匆匆忙忙如果过去了，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你们哦。所以这些细节呢，是读那个利未记啊，它的关键其实还有不少的地方呢啊。那个啊，比如说如果要是把那个像这种漏症啊，还有呢那个大麻风的那个得洁净的相应的一些情形，如果跟新约的一些观念结合在一起，好多可讲的。只是在这里呢，真的时间就不行了啊。那么呢，另外呢，比如说在第15章中，讲到身体的那个不洁，比如说女人月事来了，男人有梦遗等等的一些情形，哎，我们呢都可以看到圣经当中的标准，就会认为说这是在古代的时候要进行相应的一些隔离的。哦，这其实呢，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上帝为圣洁的观念，而且在圣经呢，在古代的时候，由于营地有限，所以那种不洁呢，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会玷，如果太靠近上帝的帐幕，就也就是会幕，就会导致会幕的不洁净。哦，有些深入的东西啊，其实我在这里不好多跟你们讲，我就故意少去一些啊。其实还有一些深入的东西，我必须得被砍掉啊！那接着，那个，我们就接那个看一下呢，16章当中讲的赎罪日啊，赎罪日。那赎罪日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历来神学家，基督教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们会有一个评价，把赎罪日呢看为是以色列历史上他们每一年，当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过节的时候，赎罪日可以被看为是最崇高的一个篇章，也可以说是整个一年当中七大节期都反映神的救恩，但是到了赎罪日的时候，达到最高峰。那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为什么逾越节不是最高峰，或者说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不是最高峰，而是赎罪日？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赎罪日有一个细节，赎罪日那天呢，亚伦作为大祭司，他后来一辈一辈一辈往下传，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都有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呢，作为亚伦这个他的传承者，那么到了赎罪日那天呢，我们讲过大祭司身上穿的华服啊，除了脚上没有穿鞋，是光脚，整个的头顶上戴的帽子冠，然后呢身上穿的以弗得就像马甲就像坎肩一样。然后呢，那个绒美的外袍，还有内袍，哇，那个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尊贵。但是呢，这个穿着尊贵服饰的大祭司亚伦呢，到了赎罪那天，他就需要怎么样呢？不单单要为自己赎罪，进到会幕至圣所之前要为自己赎罪，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把华丽的外袍脱下来，哎，华丽的外袍脱下来。那么呢，在那个前2天呢，有一个也是上我们课的一个姐妹，就特别问我说：“哎呀，那如果华丽的外袍如果脱下来了，那个带铃铛那个部分，如果在外袍的裙摆上，那个袍摆上啊，就袍的边缘上，如果也脱下来了，那到那个至圣所当中，那又怎么响呢？怎么咣啷咣啷之响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那个大祭司亚伦呢，那天进去的时候呢，他会拿着被杀的那个公山羊的血带到至圣所当中，而且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外袍的排袍呢，那个叫那个袍摆，也就是那个就是边缘的部分有那个16的铃铛，要一定要响，让外面的人才知道大祭司在里面服侍神、侍奉神、敬拜神，还活着，没有被神击杀。那么我们大家由此就需要知道，哎，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脱去的华服的那个部分，不包括着，带有那个铃铛那个部分，哎，也就是大祭司会把身上所穿的那个衣服，能够可以穿的，表明卑微的，进到至圣所的那个衣服，那个长袍那个边缘的，它是带有铃铛的，所以你尽可能放心就够了。但是哪些部分被脱掉了呢？明显的，就是那种比较华丽的，像那以弗德那个部分，是特别漂亮，那就需要被那个部分，那个外袍的部分就要被脱掉了啊。所以这些部分呢，就请我们的特别的注意。那关于呢，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大祭司啊，一年一日在，其实呢，就是在正月，在那个从正月如果是那个以色列人从正月十四那个逾越节开始算起，然后一直到七月，到他的七月初十，到了那个赎罪日那一天，赎罪日呢被认为是整个全年当中节庆的高峰和表明救恩的最高潮的体现。原因呢是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表示以色列全家他们的罪，那个都被赎了。罪的问题呢，就被彻底的解决，彻底的解决，而且这些呢，解决之后，你知道吗？它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以色列全家，在那个赎罪日，一旦过了赎罪日，你要知道的，等那个亚伦呢，从那个至圣所当中一出来，不单单在里面铃铛响着，后来从里面一出来了，哎呀，大家就高兴了，就表明今年神已经因着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悦纳全体的以色列会众了。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情形。那它跟呢，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所表达的那个观念呢，它不矛盾。逾越节呢，它是表明从仇敌的权柄之下呢，那个国度当中呢，被拯救，从一个国迁到另外一个国，所以表明救恩救赎。但是呢，那个赎罪日呢，是终极的那个救恩的完成，也就是从赎罪日以后，以色列家怎么样呢？再也不需要畏罪献祭。所以你如果在这方面呢，等你在读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哎呀，希伯来书在这方面特别的好，特别在9章10章那个范围内，就解释啊，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那复活升天，在父宝座右边为我们天天代求的那位大祭司，他一次性的，就是为我们被杀献祭。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就是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的果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万一有机会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就是这段时间嘛，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就是这段时间。那么，如果要是去到以色列，那么你不要，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说我也跟着过过，因为呢，以色列的逾越节最正宗，比那个你一定要知道，以色列逾越节所表明的，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牺牲方面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不单单成就了逾越节的事，他还带我们成就了什么事呢？成就了赎罪日的事。然后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其实你知道吗？就包括五旬节也成就了，只有两样还没成就，有待于等待。一个是吹角节还没发生，另外一个是祝棚节还没有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中，你知道为啥？因为吹角节呢，是等到有一天呢，我们大家在周间都是参加教会那个周五、周六查经的，对不对？我们读过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面，保罗就讲，那个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他向教会再来的时候，就会有天空当中就会有天使吹号，我们这些人物，无论是活着或者已经睡在地里的，都要复睡在地里的要复活，不管那个骨头渣啊，那个骨灰啊，都已经零散到哪里去了，你别管，瞬间就复活了，跟活着没有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面对面，所以呢，那个就是向着教会的招聚，就是教会的吹角节。然后呢，那个千禧年，还有勇士的国度，就是什么呢？就是祝棚节所表明的。所以呢，在七大节庆当中呢，这两样是我们现今还没有发生的，没有发生在基督徒经验当中的。其他像月节、除教节、除暑节、五旬节，还有赎罪日，耶稣基督都已经帮教会完成，清楚了吧？哎，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点那个特别呢，就指一指啊。那个圣经当中，当讲到那个赎罪日的那天呢，我们请注意啊，他那一天。除了圣经所讲的细节，大家自己看。那另外呢，就是呢，所出现的四个祭物，一个呢是一个公牛，它是要为以色列家，包括亚伦家，还有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呢？要要集体赎罪的，特别是亚伦自己和那个就是服侍神的，那个亚伦整个家，他的儿子们，因为他的儿子们不是所有的都要做大祭司。哎，所以呢，我们还记得那个，当我们讲到那个利未记的献祭程序的时候，往往赎罪祭放在第一项，注意到没有？哎，所以赎罪祭，那个亚伦献了，然后紧接着呢，另外就是两只公山羊，那么其中有一只公山羊呢，它是要被杀的，然后呢，它的血呢要被这个大祭司呢带入至圣所。然后呢，血要洒于施恩座，也就是约柜那里，而且要弹七次，都表明那个救恩的完全，救恩成就了，没有欠缺。然后呢，等这位大祭司出来，你知道吗？就要轮到另外一位那个公山羊了。那这位公山羊呢，他乃是活着的。这个公山羊呢，他就要被牵到亚伦的面前。那亚伦。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按手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但是这公山羊啊，我们说啊，从人的角度来讲啊，是挺倒霉的。为什么？因为一被那么大有恩高的职分的人按手之后啊，一点恩赐也没得来，圣灵也没大浇灌，也没大充满，也没说方言，啊，也没有像驴子那样说话，反而是怎么样呢？乖乖的，就按手之后就被人带到旷野当中。然后这个公山羊，它毕竟是属于家畜嘛，他就想跟着那个带他到旷野的人再回来，旷野的人就得拿石头怎么样呢，来钉他，所谓的钉就是打他，吓唬他，说你走，走，不许跟着我。那这个公山羊无奈，然后就在旷野当中，那么最终的下落无人知晓。按照圣经的描绘，叫做什么呢？叫做归于阿撒谢勒。这就是我们读经方面的一个难题所在，究竟什么是阿撒谢勒？那阿撒谢勒呢？按照古老的解经，一直以来的解经呢，我可以说我比较同意，就是呢，古代的那个游牧民族啊，包括一直到延续到后来的阿拉伯的部落，在旷野当中游牧的民族，他们呢都信旷野当中有一种鬼魔，旷野当中是有鬼的。你要知道，这世界上的人呢、啊，人们会知道海里有鬼，湖里那个池塘里、那河里也有鬼，然后旷野当中呢，沙漠当中也有鬼。那么特别别的地方鬼我们不说啊，就提这个沙漠当中、旷野当中的鬼，它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它的形象是公山羊的形象，这个鬼有这个形象。等到后来那个撒旦教当中，当拜鬼魔的时候，他也是公山羊的这个头像，作为标志。 那一般呢，你知道吗？当这样一解释的时候，它就带来一系列的解经方面的逻辑关系的一些探讨。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羊被带到旷野当中，归于阿撒谢勒，而在救恩的大礼当中、祭礼当中，其实任何一个被杀的活物，都又预表耶稣基督的角色，那就变成一个情形：人们在得结论的时候说，是不是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里面所说的，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然后呢，亚伦一按手，然后呢就被牵到旷野当中，归于魔鬼了，归于阿撒谢勒了。阿撒谢勒等于魔鬼。哎，然后呢，很多人的解释一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哦，那个我们都犯了罪，欠了债，于是呢，主耶稣去魔鬼那里帮我们还债了。我告诉你，这样的表达要非常小心，请记得。尽管阿撒谢勒确实是可能是魔鬼，但是呢，请记得，神的儿女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在得救恩的时候，当讲到罪的和罪债的问题被解决，请尤其记得，我们不是欠魔鬼的债，我们是欠谁的债？我们是欠公义上帝的债。哎，所以啊，如果要是，就是这个公山羊被带到旷野，归于阿撒谢勒，你千万不要那个以为是归到魔鬼那里帮我们去还债去了，不要做这样的语言表述，因为一做这样的语言表述呢，它容易出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会这么理解。那么另外有一种情形呢，还有一些有的人的解释呢，他们会认为说，哦。正如刚才我们也说，那个小鸟，突如一放了，那么他就把那个大麻风病上的病患身上的不洁净都带走了。那么呢，一样，人们就会理解，就是那个公山羊被释放，然后呢到旷野，那么也等于啊是一种驱罪的一种仪式，驱罪就是驱除罪的一种仪式。哎，但是呢，深入而言，你怎么看呢？我们说还债的那个理解，包括驱罪的理解，都不妥当。最好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其实我们在读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命令，你按那个命令来遵守就够了。而不是要过多揣测啊，它的里头究竟啊有哪些那个你认为最为合理的环节？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理解啊，一表述，它就离真理的纲要啊就离得比较远。哎，所以呢，重要的、最中肯的、符合圣经的表达，就应该是这是古代以色列民，包括今天我们要遵守的一个命令。哎，命令就涉及到主权，还有命令呢，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在命令里头，若是有些细则我们不完全理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奥秘。而奥秘隐秘的事呢，按照那个《申命记》来讲呢，那里面讲是隐秘的事都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他的子孙的，他和他的子孙的，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关于，那也许大家听了说：“哎呀，那个王牧师啊，那究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有一个圣经的理解很好理解，是和圣经的讲法非常的好理解，就是那个希伯来书13章12节，可以用来解释啊，这个去到旷野当中归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我们怎么理解它？因为那个里面呢，他就在讲什么呢？那就在讲说基督在城外受苦，他说，所以我们也应该出到城外，救了他去。所以呢，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讲基督在各个他山上，在加略山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受苦。 然后呢，我们大家知道那颗那个公山羊，你也可以理解为就像父把自己的儿子那个转脸不看他，因为在那个特别的救恩的时刻，世人的罪，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以至于神掩面不看。所以你看那个公山羊有没有这个细节？他被以色列全家掩面不看，然后呢，基督在城外受苦，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理解，他就顺了。有没有顺？哎，有，很好，很好。哎，那你那个，如果觉得说还有一些有那个线路通不过的部分啊，没关系，就多多揣摩。所以这些部分呢，它总是慢慢来加以理解的。但总而言之呢，我们都就要知道，就正如亚伦在按手那个公山羊的时候，是在承认以色列的诸般的罪孽和过犯，那么的确就表明一个事：以色列众人的罪都归到这个公山羊身上，然后他就会被众人掩面不看了。那这些方面呢？就跟为我们在各个他山上被杀的基督，被杀的拿撒勒人那个木匠的儿子，他所经历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他说我们也应该出到城外，救了他去。那这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耶稣被十字架，我们也应该跟他一同受苦，有这样的意思，意涵在里头啊，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像。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尽可能就把赎罪，还有去魔鬼那里还人欠的债，把这样的观念呢，把它抹去。我们为什么一般说不要有赎罪的一种仪式的那种感觉呢？因为呢，那个一上升到一种仪式呢，你知道它会怎么样？它就会那个在古代时候成为。巫术的那个体现和延续，人们往往会侧重于什么呢？就是这种仪式所带来的效果，而失去内在的真意。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命令来加以遵守，它就含有着非常多的主权和奥秘的空间，人会降服于上帝。所以这有很大的不同。哎，你琢磨起来会有很大的不同的。好吗？哎，所以这里啊，然后另外的一个羊的角色呢，就是那个那天要被献为燔祭的那个公绵羊，在那天被杀的另外一个羊呢，就是那个献为燔祭的公绵羊。大家知道，如果要是什么环节，一到了献燔祭的时候，你猜怎么的？就意味着前面祭礼的环节，通通被上帝怎么样喜爱了。喜欢，所以呢，燔祭可以说是最馨香的祭。一献燔祭的时候，就基本上说没事了，再也不用担心了都解决了解决的是以色列家罪的情形。那关于那个赎罪日呢，我们同时看到神要做的，还有呢，包括祭司们要做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百姓那一方面。那百姓在古代的时候，赎罪日。他们要体现出怎么样的一种情怀，一种那个情绪特征，一种风范来，我们就要知道，那个如果说是，逾越节大家可以高兴，可以竖着袋子，然后一边竖着袋子拿着杖一边吃，哎，尤其吃羊羔的肉，烤熟的，哎呀，那个香，带有着欢喜、欢庆的意思，然后呢，那个。出熟节也有欢庆的意思，五旬节也有欢庆的意思，那祝棚节就不用说了，那也非常的欢庆。哎，那个吹角节的时候呢，大家其实也很高兴，但唯独呢，你知道吗？到了赎罪日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圣经的描绘我们用几个词汇来形容，就是它乃是自省的日子，也就是醒察的日子，还有呢，圣经用刻苦己心。来形容，这样的日子，所以大家呢，如果在16章的29节到34节， 就可以看出呢，那里面那个怎么讲啊？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要自省啊，然后要刻苦己心呢、为什么呢？因为赎罪日呢，它在一年当中，基本上我们说平常所献的，就是赎罪祭；到一个大日子所献的，就是赎罪日那天所献的赎罪的大祭。平时献的是赎罪祭的分项一些祭，包括那个赎欠祭是其中一种特定的赎罪祭。那么呢，你要知道，因此呢，我们告诉过大家，以色列人一旦过如果是献赎罪祭和赎欠祭的时候呢，所针对的罪呢，都有一个特性，就是疏忽误犯的，而不是刻意犯的。那赎罪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赎罪日那天，要对全年以色列家那个所疏忽误犯的罪呢，总的来讲做一个赎罪的一个解决。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日很大。然后另外呢，由于每个人都曾经有疏忽误犯的罪，那么因此大家在神的面前呢，在献祭的时候呢，百姓的情怀所处的就是怎么呢？就要表现出自责呀、自恨呐、就会有一些有的时候伴随着撕裂衣服，然后披麻蒙灰某些特别的举动。所以赎罪日呢，严格上来讲，不是一个大家非常的高兴啊、那个欢庆的一个日子，是要认真对待你自己的问题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就起码呢，就包括在今天呢，其实也是一样。那我觉得呢，像那个希伯来书啊，第10章1到4节那里面呢，讲得好，还有呢14节18节，对赎罪日呢，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怎么理解？哎呀，太有帮助了。为什么呢？他那里面就讲，他说那个古代每年都过一次赎罪日，哎，就在7大节庆的倒数第二样。但是呢，他的消极的做法，消极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都会让人想起你的罪来，发现没有？哎，会让你想起你的罪来。但是呢，因此他就不如什么呢？不如耶稣一次将身体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呢，希伯来书的第10章14节18节。然后呢，你知道吗？那里面还有讲的非常好，也就是经文里面说，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你会说，哎呀，不对啊，那其实我还有日常的一些过犯什么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反复要告诉大家的，那个人的救恩，得救恩就像经过了祭坛，知道吗？哎，耶稣基督既是赎罪日的那个几个祭牲所表现的，又是逾越节的羔羊所表现、所表明的。然后呢，我们现今如果日常有一些污秽、有一些不洁，怎么办呢？我们通常来到那个铜的洗濯盆那里，洁净自己就够了。哎，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个环节啊。所以因此，我们就特别高兴的是什么呢？因着希伯来书作者的结论，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哎，那个解决了逾越节得拯救的问题，也解决了在那个赎罪日那天把我们的罪都赎了的这样重大的问题啊，所以多么的好啊！感谢赞美主。那个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愿意这些呢关于圣经真理的解答、解明，都给我们的生命呢带来更多的平安。那个接着呢，就是17章到22章那个这一段。那17章到22章这一段呢，它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的他的圣洁之道该怎么遵行。在这一段那个大段当中呢，它涉及到的内容呢蛮多。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带不了大家细细的读了。涉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提到了吃血的问题，然后另外呢提到了不要乱伦的问题，大家知道什么叫乱伦啊？然后另外呢提到了公义怜悯的问题， 怎么以公义对待人，以怜悯对待弱势群体啊？还有呢，如何对待外邦宗教的问题？比如说，不要献，等到尤其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不要学习迦南人呢，去献自己的儿女给摩洛，也就是给外邦人的神明啊。那么还有呢，那个也讲到，性的这个方面的那个清洁，就那个禁止奸淫。然后另外呢，也提到禁止祭司从俗。如果是亚伦的后裔，一直要做祭司的，不可以什么呢？离开圣物，然后呢转向俗物，从俗，哎，那个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另外呢，也重点讲到啊，就是祭司呢，不可以那个去触碰不洁的那个物品，啊，那个，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那个细节规定呢，你都会发现。啊，有一些这些细节的规定，那这些细节的规定呢，我简单说一下呢，它主要反映出来的呢，就是它的意义，还有呢，圣洁的途径，还有圣洁的能力，这几个角度呢，我们大致有一个总结。比如说它的意义何在？其实呢，当像利未记这么古老的律法，当讲到那些琐碎的那些环节，有些细节，甚至在今天我们觉得都不适用今天了。可是我们说，神说过的话依旧还生效啊，不会作废。原因就是这些话的背后呢，都反映出来的是伟大的神，是圣洁的这样的意义和观念。而神是圣洁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同样是圣洁的。哎，所以呢，就表明啊，上帝是圣洁的，你我也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那如果要是说成为圣洁的途径，那个要透过什么呢？实际上要透过的，一方面就是要那个有些像人事物要归耶和华为圣，要划定这个属天的这样的层级和范围。除了这个呢，另外其实就是圣就体现在呀、生活方面的那个诸多反应、诸多的表现上。你知道那个。在中国人的属灵观里啊，我在中国大陆因为时间很久，你知道吗？我也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呢很有意思，我前一次上课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世俗的不洁跟他们所谓的灵里和生命的完全属主可以分割得很开。比如说，这个人不管多坏。他是属于神的，似乎啊，他的里面的灵生命和有一个虚幻、无形的构造的生命的那个部分，是截然的、全然的好的，是可以不跟一个完全败坏的身体的表现的这个人挂钩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中国人这方面特别好，特别擅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去到特别基督徒的有时候。住的楼啊，或者住的社区，前几个月去的那说的那袋垃圾，后几个月去那袋垃圾还在那，那基督徒都不会顺手都不会顺手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那如果你要跟有些这样的基督徒一细谈起来呢，哎呀，可属灵了，哎呀，那个圣经比我们还熟啊，有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你会发觉他有些行为上很糟糕，原因是什么呢？分得很开。灵生命、属灵生命可以是一个境界、一个领域，可以全然脱离属地这个角度。那就是如果在这种角度，它也许就太玄妙。那就是你看着我活着啊，其实你们都看错，我根本不在。你看我在，是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哎，这其实这说起来，其实就是中国佛家特有的那种观念。哎，你看到幡动了。啊，不是风吹的他，也不是那个幡自己动，是你心动。这绝对的唯心主义，你知道吧？这绝对的唯心主义，而且荒谬至极。在基督教里面，这我们不这么看的，但在佛家，他成为你知道吗？人们就是狡辩，然后呢，争你和你，你和我的比起来，谁的境界更高的一个区别所在。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若这么分得这么开， 它是蛮可怕的，哎，它是非常可怕的。那你知道吗？这就是那个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非常注重人的行为，但是呢又不能绝对注重行为，不注重恩典，因为一个太注重行为的，忘记恩典和神大能的一个信仰啊，最终就是会成为人肉身生命的一种修炼的结果。所以你要你知道吗？要摆得非常的正。所以这里面，当我们刚才告诉大家，在17章到22章比较注重的那一系列的关于吃、关于性的行为、关于家庭之间的伦理关系，关于祭司的侍奉神，各种角度跟外教的关系等等等等，你都会发觉，这是可以从行为上对一个人加以辨认的，他是不是属于圣的？其实圣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行为还是有要求的，啊，行为。他肯定是有要求的哦，所以在这方面，那么呢，如果要是要求人的行为，透过人的行为可以看到人圣不圣，那么呢，真正能解决圣的问题的，那么在这里啊，其实利未记告诉了我们3个重要的方式方法，一是靠着血，二是靠着水，三是靠着灵。你看到真理一下子就跟新约的真理就挂在一起了。一说靠着血，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哎，因为血表明救恩的，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的，希伯来书13章12节。然后呢，如果你在第18章里，在那个就是那个利未记18章里，他就提到了水的功用，哎，水的功用。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大家呢就结合着，像以弗所书5章26节，那里面保罗就曾经说过，我们的主如何的将教会可以说洗得非常的干净呢？干净到一个地步，这种干净是人间不有的。那么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哦，所以这个水呢，还记得我之前的那个解释，这个水呢，你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灵，是神的话。还可以理解为也是，那个跟血有关。为什么？就是耶稣在被刺肋旁的时候，从他的心被刺破了，然后呢，他的血已经心脏里面的血已经凝固，所以呢，圣经上描绘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所以那个水可不是普通的水，那个水是跟救恩有关的水啊。然后另外呢，在那个21章第8节。你知道吗？又有强调，就是主的灵。哎，所以呢，当利未记严格的要求神的百姓要圣洁的时候，并不是给人一个虚幻的、难以达到的圣洁的光景做指标，你永远走，永远也走不到。不会，他会用那个羔羊、牛犊、公山羊、公绵羊，他们的死、他们的血来作为人得救的这样的赎价，然后另外呢，还要用水，还要有主的灵，所以你看到这样救恩的表达就全备了，啊，都基本上来不用的，就不用特别多的多说了，所以说到这里呢，17章到22章，那接着呢，23章再往后就蛮重要了，特别是23章呢，告诉了我们那个救恩的七大节庆。救恩的七大节庆，那个在节庆的时候呢，当然节庆啊，它是为了表明喜乐的观念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的节庆，它里面有刻骨己心啊，有那个在神的面前要自省的某些表现啊。但是呢，整个七大节庆呢，你知道所要达成的，其实就是得蒙救恩的人所要在神面前呢享受的这个做神百姓的福分。然后呢，这个欢乐就以什么为顶峰呢？那个节庆的欢乐就以祝棚节所要达到的那个光景呢为顶峰。大家注意，表现救恩是以赎罪日为顶峰，表现欢乐呢是以那就是祝棚节为顶峰。那我们大致整个来一个总的复习啊，我首先就需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你在看到救恩 七大节庆的时候呢，就请大家注意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呀，就是那个七大节庆被排在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就是那个一年当中，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个别的节庆之间呢，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然后分为一组、两组、三组这种角度，他会有那个在时间上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间隙，英文就是你到 mall 里去买东西那个 gap，会形成有两个大的时间的那个 gap。怎么说呢？就我七大节庆当中，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这三个节呢，是紧密挨在一起。然后呢，除教节跟五旬节之间有一个短短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的一个时间的缝隙。等五旬节一过完了，再到那个吹角节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间歇，一个大的一个缝隙，就像悬崖和悬崖之间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一个间隙啊，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怎么算呢？很简单，比如说像那个以色列人当正月初十。就开始预备逾越节的羔羊了，到正月十四那天就宰杀，到了那天的晚上就要享受羔羊的那个肉啊、无酵饼啊、苦菜呀、啊，然后呢有一系列的一些动作啊，这些我们就不重复了。那么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正月十四那天开始，同时连续7天，除教节也开始了。哎，所以大家算吧，从正月十四。然后呢，连续7天下来，到了那个多少，也就是一般就是21，就是祭祀第一天是月节，接着连整个的连续7天，又同时是除教节，但是大家再请注意一下，就是那个当那个正月十四是那个月节，中间空一天，然后正月十五先别管它。到正月十六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初熟节。哎，正月十六是初熟节。哎，所以你就会看到三个节日其实呢是层叠在一起，只不过哪个节日长呢？除教节的时间长，因为它连续7天，清楚了吧？哎，清楚了，这样清楚了吧？然后呢，大家请注意，这里面呢又有交叉，也就是从除教节正月十六那天开始算起，7/7=49，到了第50天那天，如果要是七七呢，就是七七节，多来那么一天，50天就叫五旬节，清楚了没有？哎，这么一说呀、啊，所以有的人呢，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一下搞得不清楚，他们以为啊，五旬节是从逾越节那天开始说起，其实不对，逾越节那天呢，同时开启逾越节和除教节，然后除教节时间长，但是正月十六那天开始就是那个是初熟节，从那天开始算起，第一天连续49天，有一个叫法叫七七节。再加那么一天，50天了，就是五旬节。哎，那么如果这么一说起来啊，那时间上好解决了，那大家就由此就知道，那个像那个逾越节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耶稣基督带领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们离开罪恶的权势，那个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当在地上，在世界当中信主了。得救恩了，来教会了，然后呢，生命属于主了，其实就是过了逾越节了，你知道吗？哎，这个情形就过了。然后呢，随着逾越节同时开始的，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生活，哎，就不能再活在罪中了，就是除教节所表明的。然后初熟节，哎，表明什么呢？初熟节由于那个时候呢，从农业上正是那个大麦，那个刚刚熟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是大麦先熟，那个小麦后熟，所以大麦一先熟，过初熟节，它就表明呢神的家有丰收。 然后呢，世上的灵魂归到神的家中，但是它是一个那个有一个漫长一个阶段的一个概念，从出熟，大家知道庄稼要收割，然后呢还要打场，还有最后呢麦子还要收到仓里，所以呢，它叫这个整个的期间呢，要一直到了五旬节，农业的阶段就是。表明在农业上收庄稼的阶段才结束。哎，所以呢，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人呐，每到过月节的时候，他们就唱雅歌；然后呢，每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干啥呢？就唱路德记。为什么呢？因为路德记它里面的内容就反映了。拿奥米带着路德，在逾越节那个时候，逾越节连着除酵节和出熟节那个时候，回的伯利恒，然后等到那个波阿斯打场把谷子那个把麦子，然后呢那个给那个路德，然后路德后来嫁给波阿斯，就表明整个的麦粒都归仓。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到那个五旬节，一定唱路德记，因为它表明啊，麦子归仓是个大的丰收。但是这大家知道，从收割到麦子归仓，就需要有除酵出熟节到五旬节这7期49天50天一个阶段，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的缝隙。然后五旬节一完，然后一直到7月初一。初十、初十五，连续会有三个节日发生。这三个节日是什么？吹角节，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那个赎罪日，赎罪日一解决完了，祝棚节。然后我拷问大家一下，你知道到了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农作物方面的收获方面，你知道重要的是在哪方面？它主要是收水果。各位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你不好好揣摩圣经的，真的不能明白。你会发觉啊，以色列人在农业的角度，后来呢，在农业的角度，又把这方面呢，那个折射到救恩的角落来加以理解，你就会发觉哇，蛮有意思。大家会发现，那个逾越节就是收大麦、小麦的时候，三个节日表明救恩。然后一直到五旬节，都是农业农作物方面的。然后五旬节一过完了，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以色列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又种稻子，又种小豆，又种其他别的。没有，我们的春天的农作物到夏天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到了春天，他该收大麦、小麦那个部分，他农作物结束了。那从五旬节再往后，一直到最后的三个节日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重要的是在菜蔬，因为日常要吃；另外就是啥，水果的上升。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呢？你会发觉，圣经真理告诉人，得救以后就要干啥？吃水果，接水果。接圣灵的九样果子，正是以色列人在农业作为地中海式气候的天气所要表现出来的。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会觉得说这结果子，然后怎么样？其实以色列人农业一结束了，后来一直到祝棚节，大地上就是果树，然后的葡萄，然后呢各种的水果等着秋天再收，然后等到祝棚节达到高峰的时候。大家为什么知道一到祝棚节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在阳台上要在各处搭了帐篷，然后呢挂了很多水果，那些小孩大人一伸手就摘到了，你喜不喜欢？就有点像花果山似的，那多高兴啊！哎，你就如果在东北那小时候，那一想到这种光景，那共产主义是不是？哎，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它就是农业的方面表明得救，表明救恩的部分；水果的部分，表明成圣。 哎，等到这水果的部分到了最高级的成熟，那个阶段，到了祝棚节，你知道吗？就表明添加的永远的福分了。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环节在里头。然后我们说比如说像五旬节表明那个大丰收、圣灵浇灌粮食归仓等等等等。然后呢，等到那个吹角节就是那种对神儿女的招聚然后呢，赎罪日就是要那个。把雅各家的罪孽、罪恶污秽全都洗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完成赎罪日的角度呢，他对着基督徒是一个经验。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但是呢，按照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一节的讲法，耶稣基督等于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对着犹太人。又是一个解决，明白这层概念不？你一定要明白这层概念。所以呢，这七大节庆象征以色列人是一层意义，在历史当中，他们要成为一种经验。作为基督徒的灵命呢，又是一层经验。总体来讲呢，它不矛盾，只不过呢，你会发觉哇，以色列人很那个来的时间很晚的哦。他们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吹角节什么时候吹，那个遭拒他们，然后呢，什么时候，那个就是他们的赎罪日，然后他们的祝棚节，当然等他们到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的祝棚节会跟基督徒连在一起，也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撒加利亚书里面，还有呢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那个祝棚节，为什么祝棚节啊？按照圣经的描述就是。基督要做王1000年，在那个时候呢，由于兽和假先知已经先被扔到烧着的硫磺火湖里了，然后呢，撒旦暂时被拘禁1000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地上的居民呢，都在，但是他们没有罪的知识和罪的影响的来源，所以呢，以至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呢，就活的时间特别长。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就讲说，如果有人活到100岁死，这个人呢，都算是被咒诅和算婴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人们活的都时间很长，结果莫名其妙，某某张三李四儿，哇，他活了100岁他就死了，啥意思？这人肯定受咒诅，因为别人都活900来岁、1000来岁，知道这意思吧？哎，就有点像洪水之前。原因就是什么呢？千禧年的时候，那个罪的那个来源被截断了。但是请记得，它是暂时的。那么就在那个阶段当中，如果按照那个撒加利亚书的13章、14章的讲法呢，就是以色列国在全地就成为荣耀冠冕，然后呢带领全地在敬拜上帝，然后地上的那个各国呢还在。他们就需要来到以色列呢，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呢，在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就说，若有哪个君王说俺这年就坚决不去，那上帝就要做一件事儿，就让这个国家没有雨下过来，就眼看着隔着国境线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人家下得很够，你的国家就没有，那国家呢，君王就知道了。是因为不到耶路撒冷敬拜以色列人神，他们呢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大家呢就结合着以赛亚书还有呢那个撒加利亚书来看关于就是那个祝棚节所反映出来的千禧年的相应的真理。那个圣经当中当讲到说枪都那个武器都打成那个农耕的用品了，然后呢那个豺狼猛兽、蛇什么的。然后都跟小孩子跟羊羔啊这样的牛犊啊这些，生命比较弱的，都已经在神的圣山都和睦同居了，这都是指千禧年的时候要出现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另外呢，另外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安息年和禧年那是在那个25章那安息年呢？是每6年之后第7年作为安息年，然后禧年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它是七七四十九 之后的啊，那个啊，就是那个第50年的，我们叫它禧年啊。那个特别在那个安息和年和禧年呢，它各有侧重。每当到安息年的时候呢，它是侧重在伟大上帝啊，对那个被那个咒诅的，也就是那个在土地当中啊，就是劳碌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亚当后裔的一个祝福。所以，作为神的子民呢，当每6年之后，第七年，他们如果安息，在工作上安息，在体力上安息，然后土地也安息，奴隶也安息，那么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达成一个破除这个在土地上受咒诅、汗流满面、一直要劳作的这方面的一个事实。哦，所以你会看见呢，就是地土劳工负债者，他们都得安息。所以呢，就是安息年呢，特别是为穷人所设。然后呢，也为欠债者所设啊。那么，如果是大家看到这一点呢，就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就是伟大的神呢，其实非常的不喜欢人呢，包括人类向着土地，或者向着人的体力，或者是相关的领域呢，过多的无穷尽的加以索取啊。所以，到该休息的时候，安息的时候，安息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福分啊。这个方面呢，值得好好思想。那个禧年呢，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它被叫做又叫做圣年，它就厉害了。它主要是表现在不单单是休息，而且是更高程度上的那种得自由，还有呢那种释放，还有豁免。为什么呢？因为在禧年的时候，全地要吹角，要招聚，另外呢要实行豁免。如果要是在禧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在包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如果一旦奴仆做奴仆的，然后呢，财务上，那个曾经那个借过人钱欠债的，然后比如说地图又被别人买去，因为特别的缘故，那个被别人买去了，结果呢自己从前很有地，我们现在没有地了。你比如说像你知道我家在过去东北农村的时候。有一座东山，就是我们家的。前不久我就又看看那东山，然后想着从前是我们家的，但是你想了也没有用。然后另外哪个地方的多大的地，然后呢从前是我们家的，然后我告诉你们啊，我奶奶呢在那时候那个林彪那个打下了东北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那个你们想不想听点小故事？想听故事不？你知道吗？我们家呀，据说我祖太爷那一辈儿，也就是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个非常勤劳的人。然后呢，那个省吃省穿呐，然后呢，买了非常多的地。然后呢，等到我曾祖父的时候，就是由于家里太富了，他就整天去抽鸦片，然后呢，在隔壁一个村子里面下馆子吃饭，然后呢，整天。然后呢，就卖地呀，一块地卖，一块地卖。然后到了1934年的正月18那天，我曾祖父正在那个隔壁那个村子，吸鸦片，然后呢，抽大烟，那个喝酒呢。别人就告诉他了，有人告诉他，哎呀，老王头，那个，听说那个，你有孙子了，你孙子刚刚出生。我的曾祖父一听到，一拍大腿。就说我再也不那啥了，再也不不那个不抽大烟了，再也不出来喝酒下馆子了，留点地给我孙子，就是我爸爸。于是家里的地就没有再卖，然后一直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时候又有大批的地都被政府拿走了。哎呀，以前我们家那个院子，哎呀，我敢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在美国的哪家的院子都没有我们家那院子大。但是有什么用？现在轮到我眼馋了，哎，而且我家的院子你知道吗？那个果树，樱桃树，然后呢梨树，每样的果实都好吃。后来都变成别人，都变成被分的了，你知道吗？历史啊，往往都有这种我们叫做吊诡。你必须得慨叹。其实我曾祖父对我们王家。 所做的，是当时我奶奶，就是他的儿媳妇，整天咬牙切齿，那个几乎是咒诅，你知道吗？因为没信主嘛，看到天良田一片一片的麦条，但是殊不知到后来到解放，坏事儿变成好事。如果我们家的地没有被我曾祖父给败掉，到解放的时候划成分的时候，我家一被划为地主，你就等着家里的人自杀吧，上吊吧。哎，我们同样姓王的王家的其他别的有些长辈，后来就会被划为地主就上吊，各种死法，你说讽刺不讽刺？所以通常在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国度啊，一个历史里头，就会产生这种非常吊诡的事。那你知道吗？我话是简短一点，如果按照禧年的原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家曾经被分的地可以再回来？当然，你们最好从下面指着我说：“你做梦去吧！”哎，其实这是做梦。而且呢，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尤其信主的人，我们现在是天上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盖印，就是为了我们得到那天上长存的、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基业。所以地上的这次我回去看看以前的旧园子，看看山，看看以前的田地。拜拜，哎，我的家在天上，哈利路亚。但是作为以色列人呢，却怎么样呢？你的地如果属于别人了，一到这个豁免之年，你知道吗？重新再还给你，然后你欠多少债，不用那个，你不用归还给债主了，反而是属于你土地的，现在占你土地的债主，哎，他会归还你的地，啊，然后呢，这一切的情形都表明伟大上帝所赐的福分。那么其实呢，像那个七七节，七那个七七之后的这个禧年的啊。这个禧年呢，是特别表现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面所讲的，就是受造之物啊，都在那个爱惜老虎，让他们渴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有时候有一天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一般我们说什么是自由的荣耀呢？就是指禧年所表明的那种自由的荣耀，什么都被豁免了，再也不欠债了。不做奴仆，地位改变了。你想，如果欠了多少万，无债一身轻，然后不已经不属于自己很久的东西又归还了，你想那是一个多好的光景啊！你知道吗？禧年在那有一天呢，就要如此的发生。那么说到这儿啊，真是需要顺便也告诉大家，你知道吗？在那个历代之下最后一章，那你们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吗？那个当，为什么神后来允许巴比伦人掳南国犹大，是以70年为满？你知道为什么？一种讲法就是，其实从约书亚的时候夺取迦南美地，一直到以色列百姓那个被掳巴比伦，他们从未在地上守过类似于安息年和禧年这样的福分。也就是他们从来没让地土安息，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这一点呢，所以就圣经一定要串着读啊，你才能明白呀、啊。所以呢，那个历代志的作者就特别从信仰上领受，从一个祭司的角度告诉大家说，由于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就从来没有守过禧年、安息年，所以到了后来，尼希米记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因此，上帝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让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方式，说点不好听的话，就把你们这帮祸害，把你们给挪，暂时给你们迁走，然后消极被动的负面的角度，让地土安息。所以圣经说地土就守安息多少多少年。然后呢，圣经用一个角度来形容说，于是地就荒凉多少多少年。但是大家要理解那个荒凉是啥意思？荒凉的意思不是说，哎呀，太可怜了， 长得全是荆棘杂草什么的，荒凉。其实他的意思是，人家爱咋长就咋长，不归你管。一归你管，你就专门做那个植这个种那个，好像很整齐，但是那不是自然生态原有的样子。所以呢，当上帝让犹大整个以70年的角度，其实后来没满70年，从586如果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六。就是那个，到那个538，537、536，你看才多长时间？但是呢，神就借着那段时间，把整个以色列地恢复的自，人家没有祸害在那儿，那地图长得就特别好，恢复的就特别好。等以色列人后来一回来，那地上那个你，所以有一个信息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建所罗门圣殿的时候。木材是要从哪里砍？要从加利利北部的黎巴嫩山，也就是现在以色列专门打那个珍珠党那个区域，黎巴嫩地区，从那儿取木材。哈该书那里却告诉我们，犹大人从巴比伦回来，等到了哈该那时候，主前520年，要建哈该那时候的圣殿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圣地上山。取木料，你知道这样的自然的恢复都是由什么带来的？都是由神让以色列家那个土地守了禧年，有多少禧年安息年没有守，神就把那些数目字把它加在一起，就是由大家被掳的年数，清楚不？哎，所以呢，大家一听到这个有没有意思？哎呀，一定大家。读经的时候一定要串着读，这样对应读起来，我告诉你，圣经就活起来了就好了。好，那接着呢，像那个利未记的26章、27章，我们就不讲了。它里面呢，主要所讲的都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看它的26章，你可以去跟生命记的第28章做一个对参。然后呢，它的27章呢，主要是在讲那个，就是那个。许愿的一些条例呀，主要是在讲那个蒙恩的人、蒙福的人如何向神呢，来感恩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实，好吗？哎，所以大致啊，那个利未记我就给你们讲这些，我想告诉你们啊，这个圣经概论呐、讲快容易。讲慢是不容易，讲快呢，我告诉你几句话，我一卷书就给你总结了。我是老师，你也来不及反驳，你也得听着。所以几句话呢，就听完一卷书。但是一卷书要想多点讲，把它里面的内容多讲一点，不太容易。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呢，能跟着我的思路啊，然后有点消化。那还有2分钟，我们就故意进入到民数记里来啊。要不然我跟那个装备中心呢，跟米秀牧师他们呢就不好交代，跟师母不好交代。哎，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五经里怎么拖这么久啊？哎，那个拖久是有道理的啊。哎，那个我们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剩下的2分钟呢，只稍微提一下它的名称啊，就行了，还有它的主题就行了。到了那个讲。圣经的旧约的第4卷《民数记》的时候呢，它的英文名字叫 Numbers，然后但是你知道它圣经的原来的那个卷名叫什么吗？按照它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用大写的手抄的角度，它第一个字啊其实就是在旷野。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希伯来文的表达呢，往往都是谓语的角度、动词的角度在线，它就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一般说在旷野以色列人，哎，所以很多语言的那个语序都是这么摆的哦。所以呢，在旷野就是民数记原来的卷名，但是你发现没有？如果说要是在旷野的话，或者把它叫做旷野记，哎，一点这个名称啊，这个卷名呢，可以说它的意义和价值呢。不输过那个民数记啊，但是我们也接受了，现在叫民数记。 那民俗记忆呢？它那个最早的出现呢，当然就是主前三世纪的那个《祭司子》一本。那最早它的名字呢？它的如果要是说起来，其实就是数算和算术、数学的意思。然后呢，到了后来，到了拉丁文的圣经版本的时候，所以希腊文就是数字、数学、数算。到了拉丁文呢，它的名字就叫做 numeri。那 numeri 后来呢，当变成英文，因为拉丁文很多词变成英文，在写法上非常接近，就是 numbers。哎，numbers，那个 numbers 它的来源呢，就是基本上你就看整本的那个这个民数记啊，它以那个两代人做划分，从埃及出来的那代和在旷野当中出生的那个新生的那一代，所以那民数记当中呢，之所以叫 numbers 叫民数记，就重点在表达对以色列百姓进行了两次的人数的数点。用以来说明两个重要的与神学、与圣经、与神有关的概念，那就是伟大的神对旧有的从埃及出来的那代以色列人严厉，对新生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恩慈。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旧有的那一代之所以对他们严厉，他们成为被淘汰的一代。因为他们不信，而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为什么得到神的恩慈的对待？那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对神有信心，然后被预备成为承受迦南地为产业的新一代的神的百姓。所以这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啊，《民数记》它的名称的它的基本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到了12:32，我们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下个主日啊，我们就会把那个民数记和生命记一并都把它结束了。然后等以后大家再上的时候，就预备要跟我坐那个登山车了啊，云霄飞车了啊，就将会快一些了啊。但是有些个别的卷呢，我还会给你们稍微慢一点。告诉有些重要的部分一定会告诉你们，好吗？好，来，让我们低头祷告，来感谢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又带着喜乐欢喜的心，主啊，那个读了我们立位记后面的内容，主啊，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做你圣洁的儿女，因此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行，但是却可以靠着你的血，还有水，还有圣灵来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帮助。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美善的功，我们都成为你圣洁、讨你喜悦的儿女，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格外的恩宠、康健、喜乐和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